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。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。
主，你是陶匠。
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《清醒的心》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30分钟一同读经，明白圣经，活出圣经。我们思想，当我们心中所求的长期神没有答应回应实现，我会如何面对呢？是否会怀疑神、批评神、拒绝神，还是顺服等候神呢？关键问题是，在我人生中到底谁做主？是我的想法、感觉、梦想、渴望做主，还是耶稣做主呢？一位弟兄认真寻求情感，却失落而终。在灰心之余，他没有放弃来到神面前，他继续等候神，神的灵大大安慰他，他体会到神是他的盼望、荣耀、喜乐。而在等候一年后，神为了预备更美的另外一半。我们思想，在我的人生中谁做主？是我还是神呢？今天我们一起思想《生命记》第三章得胜与交棒。这一章提到了他们得胜巴山王，并且摩西无法进入应许地交棒约书亚。申命记一到三章，摩西回顾了过去上帝的工作，带领以色列人经历征战得胜。上一章提到了神不许以色列人攻打以东人摩押亚门人，而把亚摩利人交在他们的手中，率领他们得胜。这一章神继续率领他们得胜巴山王，得着河东之地。一到十一节是得胜。第一节以后，我们转回向巴山去。巴山王噩和他的众民都出来，在以德来与我们交战。上一章以色列面对亚摩利王，靠着主得胜。接下来神带领以色列人继续前行，到了巴山地，面对巴山王出来征战，神要继续率领以色列人。第二节，耶和华对我说，不要怕他，因我已将他和他的众民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中，你要带他像从前带住西士本的亚摩利王西宏一样。面对强大的敌人，神勉励以色列人不要惧怕，因为神与我们同在。神将敌人的地图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，如同过去得胜亚摩利王一样，神带领他们继续大大得胜。今天我所面对的关键问题，不是敌人太强大，困难太多，而是神有没有与我们同在。当神同在，我们必经历神赐下的平安得胜。我们千万不要夸大我们所面对的困难，也不要为魔鬼做见证，而要用信心来跟随神。我们宣告，靠着主我们足可得胜。第三节，于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也将巴山王噩和他的众民都交在我们手中，我们杀了他们，没有留下一个。那时我们夺了他所有的城，共有60座，没有一座城不被我们所夺。这为雅尔哥伯的全境，就是巴山地恶王的国。这些城都有坚固的高墙，有门有栓，此外还有许多无城墙的村庄。当神与我们同在，就赐下奇妙的得胜。神把巴山王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，以色列人杀了他们，没有留下任何一个人，夺取60座城，没有一座城是遗漏，完全得胜。这些城市有许多有坚固的高墙门栓，一些是没有城墙的村庄。即便面对敌人强大的防御攻击，以色列人仍然得胜60座城。可见巴山王他的子民非常的多，即便面对强大众多的敌人，只要神与我们同在，神必率领我们得胜。60座城没有遗漏，可见以色列人完全遵行神的话，神就赐福他们完全得胜。你我顺服多少，得胜就多少。因此我们恳求神赐给我们属灵的勇敢，勇敢选择全力以赴顺服主，胜过环境一切的挑战。第六节，我们将这些都毁灭了， 像从前代西施本王西宏一样，把有人烟的各城，连女人带孩子尽都毁灭，唯有一切牲畜和城中财物都取为自己的掠物。以色列人把巴珊国所有人，包括妇女孩童，全部毁灭，正如同亚摩利王没有保留。这不是以色列人的残忍，而是他们遵行神的话，按着上帝吩咐的除掉那些邪恶的民族、罪恶的民族，免得他们的恶习继续毁灭败坏那个时代。第八节，那时我们从约旦河东两个亚摩利王的手，将亚嫩谷直到黑门山之地夺过来。这黑门山，西顿人称为西连，亚摩利人称为士尼尔，就是夺了平原的各城，基列全地、巴山全地，直到撒迦和以德莱，都是巴山王噩国内的城邑。在这里总结了上帝率领以色列在河东战役，神带领他们得胜亚摩利王、巴山王，得着河东之地，北部到黑门山，南部到亚嫩谷。神所应许的果然准确的成就了，神的话语每一句必然实现。第十一节，立法因人所剩下的只有巴山王噩，他的床是铁的，长九轴，宽四轴，都是以人轴为度。现今岂不是在亚门人的拉巴吗？这里补充说明，巴山王非常高大，他的床日正中一本翻译为棺材，是铁制的，长四公尺，宽两公尺，可见人非常的高大，可能将近三公尺高，身材高大，在外在看来让人惧怕，但在神的大能中，再高大的敌人都能胜过。今天我们也面对许多又大又难的困难，高大的敌人如何能够得胜呢？关键是神与我们同在，而关键在于我们每一步紧紧跟随耶稣。上一章以色列面对亚摩利王，这一章面对更强大的敌人巴珊王，神命令他们不要害怕，依靠神尽力得胜。十二到二十节是河东之地，十二到十七节是分配河东地。十二节，那时我们得了这地，从亚嫩谷边的亚罗尔起，我将基列山地的一半，并其中的城邑都给了流便人和加德人，其余的基列地和巴山全地，就是恶王的国，我给了马拿西半支派。亚尔哥伯全地乃是歌山全地，这叫做立法因人之地。这一段说明，在约旦河东两个半支派得着产业，由南往北分别是流便支派、加德支派、马拿西半支派。流便最南端是亚嫩谷，而北边是亚尔哥伯。十四节，马拿西的子孙亚尔占了亚尔哥伯全地，直到基述人和马家人的交界，就按自己的名称着巴山地为哈沃特亚尔，直到今日。我又将基列给了马吉，从基列到亚嫩谷以谷为界，直到亚门人交界的亚伯河，我给了流便人和加德人。又将亚拉巴和靠近约旦河之地，从基尼列直到亚拉巴海，就是沿海，并庇斯加山根东边之地，都给了他们。约旦河东的地界，从北到南，分别是马拿西支派的亚尔、马拿西支派的马吉、加德支派跟流便支派。西北边的民族是马加跟基述，东边是亚门，南边是摩押。这块地被称为巴山基列地，这是神给河东两个半支派的地界。河东的地界代表在上帝的大能中，神也必赐给他们河西真正属于他们的家乡之地，预备了他们未来在约旦河西必然得胜的信心。河东支派得着地业，而他们也答应跟河西支派一起过河得地为业，履行诺言。但很可惜，后来历史河东支派离开神，被异族同化，失去信仰的纯正，因此被刑罚。我们要思想，今天我们的蒙福不代表明天我们会继续蒙福，继续顺服。你我应当积极的、警醒的尊主为大。有一段时间我们来思想上帝给我们的应许美福。 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继续思想《生命记》第三章“得胜与交棒”。这一章提到了得胜巴山王，而摩西无法进入应许地交棒。约书亚一到十一节是得胜，十二到二十节是河东地，十二到十七节是河东的地界，十八到二十节是同父河西的征战。十八节，那时我吩咐你们说：“耶和华你们的神已将这地赐给你们为业。”你们所有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在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前面过去。在前面的经文中，神设立以色列人得胜了河东的亚摩利王西宏、巴山王噩，并且把河东之地分给流便、加德、马拿西半支派。这两个半支派得到了自己的产业，而神吩咐他们不可耽顾自己的事，不可因着自己有了产业就不顾其他的支派。他们所有的勇士应当带着兵器和其他以色列人一同渡过约旦河，攻打迦南人，好得着河西的应许地。上帝绝对不要我们只顾自己的事，不顾别人的事。神期待我们有无相通，彼此供应。当我们领受神的祝福，要积极顾念那还没有领受祝福的人。当我们在缺乏中，也不要嫉妒人，而是凭着信心相信神不偏待人，要继续怜悯恩待我们。十九节，但你们的妻子孩子牲畜，我知道你们有许多的牲畜，可以住在我所赐给你们的各城里。等到你们弟兄在约旦河那边也得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给他们的地，又使他们得享平安，与你们一样，你们才可以回到我所赐给你们为业之地。上帝透过摩西吩咐河东两个半支派所有的勇士带着刀剑过河，一同征战，而他们的妻子孩子许多的牲畜可以住在神给他们的这些城市中，只等到河西的支派也得到神给他们的地业，得享平安，这些勇士才可以回到约旦河东自己的家乡居住。这个命令提醒我们三件事。第一是彼此相爱，上帝不要我们耽顾己事，也要顾念别人的事。河东支派应当积极征战，竭力支取神的恩典，直到所有的百姓都能够承受应许的福气。这是彼此相爱。第二，信心仰望。当河东支派所有的男丁都出去打仗，他们很可能会担忧自己的妻儿在河东地是否安全呢？是否会有其他的敌人来攻击呢？当神吩咐他们起来征战，神就应许要保护他们的妻儿，即便他们无法在妻儿身边，但神同在，胜过所有的力量。因此这个行动是一个信心仰望交托的行动。第三，征战才有真正的平安。神吩咐他的子民要持续的征战，河东打了胜仗，要继续打河西的仗，河西打完要支取完全的得胜，得胜后更要积极的做见证，宣扬福音。圣徒的人生就是征战的人生，更是得胜的人生。什么时候我们停下来不征战，我们就准备被撒旦吞吃。因此恳求神把征战的勇气魄力大大赐给我们。二十一到二十二节是关于约书亚。二十一节，那是我吩咐约书亚说：“你亲眼看见了耶和华你神向这恶王所做的，耶和华也必向你所要去的各国照样行，你不要怕他们，因那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。”摩西完成了神给他的使命，带领百姓离开埃及为奴之地，往应许之地前进。经过四十年的旷野，他们即将进入应许地。摩西要建造他的接棒人约书亚。在这里，摩西吩咐约书亚：“你看见了神对河东两个君王所做的事，完全除灭他们。因此经历到依靠神，我们必然得胜。神答应我们，神如何为以色列人在河东征战，也必带领以色列人在河西继续征战。因此不管敌人多高大，不要惧怕，要记得为我们征战的是耶和华。”摩西把下一代的属灵领袖约书亚建造起来，完成了神的托付。对约书亚而言，神勉励他要永远记得上帝的工作，不要忘记神过去实行的拯救怜悯。因此不管前面的挑战有多大，我们就坚定地依靠神，靠着主的恩典大能，竭力征战顺服主。神勉励约书亚不要惧怕，要知道神是我们的元帅，神是我们唯一的依靠，我们靠着主 必能得着神的应许得胜。今天你我也面对许多的危机挑战，恳求主赐给我们勇敢刚强的心，不要害怕，只要我们确定我们站在神这一边，加入耶和华的军队，神必带领我们得胜有余。23-29节是关于摩西，23-25节是摩西的恳求。23节，那时我恳求耶和华说，主耶和华，你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，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能向你行事，向你有大能的作为呢？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走过旷野40年，就在应许之地的旁边，神也吩咐他建造下一代的领袖约书亚。摩西仍有一个请求，主耶和华神，你是有大能大力的主宰，你将能力向神的仆人彰显，使我们看见认识经历主，并且深刻的经历天上地下没有别的神可以与耶和华相比，神有极大的能力恩典。现代译本翻译为，你向我们所启示不过是你伟大和奇妙作为的开始。25节，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，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黎巴嫩。摩西向神祈求，求能过约旦河，踏上神应许百姓的应许之地，迦南美地，这是神的应许，恳求神怜悯拯救，求主应允摩西能够过河。因为过去当以色列人抱怨的时候，在民数记20:11-12，摩西愤而用杖击打磐石，没有在以色列面前尊神为圣，因此神预言摩西无法进入应许地。摩西清楚上帝的话语，但仍然向神祈求呼喊，求主开恩怜悯。他真的关心神子民，期待能够亲眼看见神的子民承受神的应许，这是他牧人的心肠，值得我们学习。下面经文，当神拒绝后，摩西继续顺服，即便神没有应允他所求，他仍然继续遵从主，顺服主，这是美好的榜样。26-29节是神拒绝。26节，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，不应允我，对我说罢了，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。摩西祈求能够进入应许地，但这一件事神不应允，不听摩西的恳求，而是吩咐摩西够了，不要再提这事，神的计划已经立定。我们从人的眼光来看，摩西是这么有经历的领袖，由他带领以色列人当然最稳当，他被称为神人，跟神关系非常亲密，是最适合的人选。但神有不同的计划，上帝要兴起约书亚代替摩西引导以色列人，至少有两大祝福。第一，是建造下一代的属灵领袖，让约书亚成为百姓的领袖，继续带领以色列人一代一代服事见证主。神的心意不只是我们这一代服事，我们更有责任来建造下一代，比我们更多服事主，蒙神使用下一代信仰的光景，属灵的光景。我们这一代的信徒有责任，我们要负责任的教导传承鼓励，渴望一代一代传扬见证主。千万不要以为一代不如一代，如果我们是新一代，我们要勇敢刚强，如同约书亚承接应许。如果我们是上一代，我们更要相信神如何造就兴起我们，也能兴起下一代比我们更有恩赐更有智慧来服侍主，这是我们的渴望。我们只愿教会被建立，基督的名被高举，你我个人的声名一点都不重要。各方面是为所有的百姓而言，教导子民要把眼光放在神的身上，而不是放在任何人的身上。即便是神人摩西，也不可以是百姓的焦点，如同神曾经留下以弗德，而人竟然去拜以弗德，所以今天我们找不到以弗德，神也没有留下约柜，没有留下所谓的圣物，目的是要帮助我们单单敬拜不可见的神，不可以敬拜可见的任何的物品。27节，你且上庇斯加山顶去，向东西南北举目观看，因为你必不能过这约旦河。神不许可摩西进应许地，神仍给他恩典，他踏上山顶，远远望见应许地，看见应许的真实，即便无法亲自踏上，但能遥遥望见。希伯来书提到我们这群等候神国的子民也是如此，在地上有很多经营挑战，但因着信心我们看见了永恒的天家，我们遥遥望见，欢喜迎接，承认我们在地上是寄居客旅， 等候那永恒的添加。二十八节，你却要嘱咐约书亚，勉励他，使他胆壮，因为他必在这百姓前面过去，使他们承受你所要观看之地。摩西无法亲自踏上应许地，神吩咐他建造下一代领袖，吩咐约书亚勉励他，使他刚强壮胆，在这群百姓前面过去，承受应许地。这样的心智如同施洗约翰，当他的门徒跟随耶稣的时候，他没有一丁点遗憾失落。他说：“神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”他以神的荣耀为目标，而不是以自己的成就掌声为目标。何等的荣耀有盼望！一位老牧者提醒我们：神的工作成功不必在我，成功一定有我。我们不期待在地上留名，只渴望在神的心中留名字。二十九节，于是我们住在伯皮尔对面的谷中，摩押人在这里敬拜巴利，叫做巴利比尔，而以色列人在这里继续等候神，敬拜神。求神帮助我们在外邦之地继续勇敢的高举基督。这一章我们看了摩西无法进入应许地，但他帮助约书亚，第一用真理建造他，第二勉励他勇敢，第三成为榜样领导。我们思想摩西无法进入应许地，他预备了整个世代，预备了领袖约书亚得以进入。他的人生成功还是失败呢？我所奔跑路是我以为的成功，还是神眼中的成功呢？我们来祷告。赞美主耶稣，因着神与我们同在，没有一座城是太高，一句我们攻不下，没有一个敌人是我们无法得胜的。恳求神让我们不但自己得胜，更是带领人帮助人一起得胜，经历神，体会福音的大能，并且让我们完全顺服主，扮演神给我们的角色，忠于所托，完成使命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仰望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用一句话总结生命记第三章：依靠神得胜仇敌，彼此相爱，建造下一代门徒。清醒的心，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愿上帝赐福您。
是。